几年前，教会的有一次聚餐，我们排两条队，我看到很多好吃的菜，就开心的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面。那时候呢，有一位阿姨跟我站在面对面，她就笑笑的对我说：“徐牧师，你发福了。”你们猜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马上就笑不出来了，然后也就不再敢夹菜了。为什么呢？那位阿姨是一位长辈的身份，非常有爱心的对我讲了这句我最不想听，却又最需要听的一句话。那福气人人都想要但是发福这种福呢，实在不是福那么什么样的福是真的好的福气呢？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这样说：“哎呀，张先生、张太太还这么年轻，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而且一个个很有成就，真有福气。”或者是：“哎呀，李太太嫁了一个好老公啊，住在豪宅里，有佣人伺候，外出又有司机接送，不愁吃不愁穿，真是好福气。”那这是一般人观念当中的福，这种福人人都想要。看到别人有，既羡慕又嫉妒。但是这些到底是不是福呢？其实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读书的机会，有工作的机会，有爱我们的父母，有配偶能够一同来建立家庭，能够养育儿女，都已经是很蒙福了。更何况我们可以有平顺的生活和物质的丰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福。那问题是，刚刚讲的这些福，是不是人非有不可的福？是不是那最最重要的福？是不是人有了这一切，他的人生就真的是有福？讲到这里，我们要赞叹我们中国老祖先的智慧。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我们以农为生的老祖先就知道真正的福气不只是在于有一口田还需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福"这个字就是一口田，再加上了"神"字边。人生真正的福是从上帝而来的。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诗篇84篇。一同来思想，什么样的人是神眼中蒙福的人？我们打开圣经诗篇84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手中有圣经的尽量打开圣经那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再看荧幕诗篇84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诗篇84篇第一节，弟兄们请。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省。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好，在圣经的编排上，诗篇是归在智慧文学，因为这些作者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在人生各样的际遇当中所感受到的酸甜苦辣。那在这些优美的字句里面蕴含了许多他们亲身体会到的人生智慧，所以读这些诗篇可以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实际的帮助。那当然这些诗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写的，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体会到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信靠神更重要。那在所收录的150篇诗篇当中，有好几篇诗都会提到怎样怎样的人变为有福。那这样的话，在有些的诗里面出现一次，在有些的诗里面出现两次，但在我们今天读的诗篇84篇里面，这句话出现了3次之多。请大家先找一找这3次在哪几节。第一次在哪一节？第4节。第二次呢？第3次呢？12节。好，所以总共有3次。那我今天就挑这篇诗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那我就依照有福这句话出现的3处地方，把这篇诗分成3个段落来看。第1节到第4节是第一段，第5节到第7节是第二段，8到12节是第3段。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到4节。在这一段里面最凸显的几个字是第1节的何等可爱和第2节的羡慕可想。这边谈的是什么是我们最爱最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有福的人生，但是我们的人生是否真的会有福，是与我们最爱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有直接的关系。30年前我和我太太都拿到电脑的硕士，然后都拿到美国一家大电脑公司在洛杉矶其中一个厂的工作。那个公司里面有很多跟我们年纪非常相近的年轻人，也有很多的老中那光是我太太大学的同班同学就有5位同时在那个公司工作，他初中高中的同学又有好几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穷学生一下子变成哇薪水不错的工程师，所以日子其实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很多人的心都不知足，每个人都想要更多。那其中有一位他想要快速发财，所以每个礼拜五一等到下班就开4-5小时的车去 Las Vegas 的赌场。他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每个礼拜去，然后有好几次呢他赌到礼拜一的凌晨他才开车出发回来，到了公司两个眼睛都是黑黑的。有很多的同事都开始投资股票，很多投资房地产，还有人干脆哎呀去考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执照，中午休息的时候再兼个差带人看房子赚钱。等到绿卡办到之后更是迫不及待的哇马上找别的工作，开始跳跃的人生，跳来跳去可以拿更高的薪水。那当时我和我太太在我们住的 apartment 为公司的同事开了一个查经班，有几位同事每周都会来到我们的公寓和我们一同查圣经。虽然如此，在公司当中我们夫妇是稀有的动物。尤其我们每个星期五我们去参加教会的团契，主日又去教会参加崇拜，所以我们邀请我太太其中一位大学同学跟着我们到教会的时候，他不但不去，他还说哎呀像你们这样的生活太单调了，太没意思了。他说他每个周五都可以和朋友聚在一起要么开个 party 要么打个通宵的麻将周六周日又可以到海边或游乐场去玩个痛快，这样的人生多充实啊。 那这位朋友说这些话，我完全能够了解，因为在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的观念扭转了过来，整个的想法、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那感谢神，也同样的在我们这些同事身上工作。当初差不多和我们同一时间进公司的人，只有我和我太太和少数几位一直留在同一个公司，其他每个人都为了高薪跳出去。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跳来跳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后来都遭遇过至少一次被公司遣散、失业一段时间。那那位曾经笑我们生活单调啊的朋友，他遭遇的更多。他当时把一大堆的钱都投进股票市场，但是没有多久就遇到1987年股票崩盘。那一天我们亲眼看到他整个人面无血色。他又同时投资房地产，但是必须脱手的时候又很不巧遇到房价下跌。那个每个周末打麻将开 party 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越来越空虚。那感谢主的怜悯，他终于接受我们的邀请啊，开始参加团契的查经，后来信主受洗。那我们搬离洛杉矶之前的一两年啊，他们夫妇还和我们夫妇同工一起带领一个专门以传福音为主的团契，后来他还担任教会的执事，以及积极侍奉主。而且在这些年当中，我太太的大学同学当中，还有我们当初的公司同事当中，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有越来越多的人价值观改变。诗篇84篇的作者第一句话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更加有力啊，跟英文一样是用 how lovely 来开始的啊，是一个赞叹。你想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看到或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忍不住发出赞叹，说 how lovely， 何等可爱。而诗人的体会是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O Lord my almighty。 圣殿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诗人体会到有神同在的地方是那最美最可爱的。这样一个体会就在他心中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爱慕。所以在第二节他说：我羡慕，我可想，我呼求。在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看到他与一般世人大不相同的价值观。第三节他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刨土之吃窝。所以诗人似乎不羡慕别的，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荣华富贵，不是工作上有多伟大的成就，而是在神的同在当中能够找到有保护、有温暖、有平安的居所。我们人的心灵像麻雀一样需要一个家，可以避风遮雨，可以休息，可以有温暖，可以有保护。那在这诗人看来，最有福的人生是那永远住在神同在当中的人，在神的看顾之下繁衍生命，让子子孙孙也同样活在神同在的祝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你觉得最美最可爱的？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你最羡慕最可想的？我想我们在奥斯汀的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也常常充满挑战，所以希望我们把这些问题能够好好想清楚，因为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每天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每天怎么过你的生活，你怎么样做大大小小的决定。真是求神保守，让我们做的决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好，我们看第二段， 五到七节，这段的重点是力量。人生是一个路程，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力量。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共同的信念都是啊，人定胜天啊，要努力啊，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很能干啊，很有能力的强者。那中国也有一句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我相信在座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那从小到大，在层层的考验当中，我们周围有多少人被刷了下去，而我们在座的人不只是天资好，又勤奋向上，所以一路走过来，真的是证明你们的力量比绝大多数同辈的人都强。那我在来奥斯汀之前是在一个有常春藤名校的大学城侍奉将近17年，我真的是见过很多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人生当中遇到靠他们自己力量难以胜过的难处，而这些人当中不乏曾经是小学啊、中学啊、全校第一名、全村第一名、全省第一名、大学全校第一名的人，甚至还有人得过全美第一名的大奖，很多，但是都曾经遇到过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胜过的难处。有一次，有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个犹太裔的教授，他到我们，我是康奈尔的校牧之一，到我们的校牧会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信仰对他的实际上曾经有过的帮助。他们一家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能够侥幸生还，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们藏在家中的阁楼藏了几年之久。没有人能够有把握自己的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绝对不会遇到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流泪谷，在遇到流泪谷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夸口说我靠我自己一定走得出来。很多年前我在大学城牧养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当年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表现是顶尖的，他其实在读博士的时候也读得非常好，从系上曾经有一位教授还公开的对很多人说这位某某同学是他所有教过学生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但是呢，他老兄很不幸遇到一位对他非常不好的指导教授，这个指导教授不只是总是刁难他，还三天两天的讲这个很难听的话对他说，我看你实在不是读博士的料，三天两天就这样跟他讲，就这样损他。终于到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博士不读了，就拿了个硕士毕业。好不容易在我们的小城里面找到工作，以为可以过好日子出一口气了，没想到他的身份办到一半，公司打了一个官司输掉了，结果呢只好把公司卖掉了，所以他和一批人都被遣散。所以那些年他真的是非常的落魄。我记得他那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还感谢主他信主了那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看不见的时候。真的走在流泪谷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你看不见前面的路，你不知道路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走不走得出去。我自己刚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是一心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闯出一片天。那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和基督徒查考圣经，我终于打开心门接受了耶稣，但是我的心态还是靠自己，我没有学会信靠神。所以查经班的基督徒呢邀请我去参加祷告会，我总共只去了一次就不去了。他们鼓励我每个主日到教会参加崇拜，我也总共两间教会各去了一次就不去了。那每个主日呢我做什么选择？我的选择呢是和我的太太 我们到图书馆读书，因为我觉得那比较实际。去教会崇拜是一个浪费宝贵时间的做法。那靠着我的努力，我得到我想要的。我和一个女同学破了学校的记录，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 MBA 学位，还比就是比别人短了1到2个学期，而且成绩不错。然后毕业前几个月，这个 Hewlett Packard HP 要给我工作，那时候我还觉得，哎呦，我的身价这么好，不要那么快就卖掉，所以太自负，没多想就把它回绝了。但等到毕业，那是完全没概念。毕业的时候飞去加州 Silicon Valley，谁知道刚好遇到经济不景气，一大堆公司都大幅裁员，很多公司关掉了，或者是搬到别州，然后一大堆有经验、有身份的人都在找工作，我再怎么努力，东试西试，我就是拿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因为面子挂不住，我就不想去参加团契，我不喜欢人家问我找工作找怎么样啊，我不愿意跟别人接触。然后呢，在经济的压力之下，3天2天跟太太吵架。那时候我才惊觉到，我虽然说自己已经是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了，我却始终没有好的根基。在那个狂风暴雨当中，我摇摇欲坠，几乎信仰都要抛弃了。还好是神听了我太太的呼求祷告，安排了一对基督徒夫妇在那时候很奇妙的出现，在那时候主动的找上我们，然后因着他们的关怀和扶持，我们两个不只是重新站起来，而且开始有了渴慕的心，积极追求长进。我开始固定去团契，固定去参加主日崇拜。以前别人再怎么样的热情邀请我上主日学，我都不去，现在自己主动去，每季去上课，从来不缺课，而且认真背圣经做作业。以前我绝对不敢去祷告会，后来没有人邀，我自己跑去参加。虽然教会里面每个人啊都有各个都有好的工作啊，很多都是 Stanford Berkeley 毕业的，但是我不再自卑。我开着那个老旧的破车，在周间帮忙接送老人家去参加长青团契的聚会，在周日帮忙接送青少年到教会聚会。所以虽然我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与主的关系改变了。虽然当时我真的是还是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落魄他乡，但是走在流泪谷当中，我更深的认识了神，我更清楚的经历了他，然后也开始学习要越来越多的信靠神。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31年，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体会到，也更加的坚信，最蒙福的人生是像诗篇84篇第5节和第7节所讲的，是靠主有力量，行走力上加力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让我们思想一下，你希望你的人生是力上加力吗？如果这是你的希望，让我们早早开始学习操练倚靠主，让主来做我们力量的源头。你希望你生命的流泪谷后来能够变为泉源之地吗？能够成为秋雨之福，涵盖满全谷的地方吗？让我们来倚靠神，让主来带领我们来做我们的力量。那值得注意的是，第5节到第7节所谈的旅程，其实重点是一个敬拜之旅。最蒙福的人生是人走上敬拜之旅，与神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亲近，一天比一天更加深。是的，即使是一个有心走在敬拜之旅的人，仍然有可能会遇到流泪谷。在我过去30多年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遇到流泪谷。比如说1990年我在洛杉矶所参与的教会，很特别的遭遇一连串不幸的事情， 很多人受到极大的伤害。那我自己不只是为此嚎啕大哭过好几次，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就陷在忧伤当中，一想到就会掉眼泪。但是就是在这个流泪谷当中，我和一群弟兄姐妹一同走入了更深的敬拜，我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间更多了，而且祷告更深入、更丰富、更有力量。我们更多操练进食的祷告，我们唱诗的敬拜更深、更活泼，也更成熟。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更深的认识，也有更新的体验。最让我意外的是，就是在这个流泪谷当中，神的呼召竟然在这时候临到了我和我太太。我们辞掉了工作，成为了全职传道人。后来回头看，真的是发现流泪谷是神引导我们走进更深敬拜的途径。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啊，在灵命的成长上啊力上加力，而是神自始至终要我们学的功课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学习依靠他，依靠他，依靠他，学会靠他得力。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像诗篇84篇的作者一样，相信靠主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让我们都带着渴慕的心啊，一个渴慕更深经历主的心来走上敬拜之旅，愿意追求啊，在读经上更精深，追求在祷告上更精深，追求在敬拜上更精深，追求在奉献上更精深，追求在服事上更精深。然后也让我们永远都不忘记主时时刻刻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这句靠主有力量。让我们靠主有力量就不怕遇到流泪谷，靠主有力量就会经历到流泪谷会变为泉源之地，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靠主有力量就会行走力上加力，越走越喜乐。现在我们看第三段8到12节，这一段两次提到盾牌，盾牌的重点是保护。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大多数人啊，忙忙碌碌啊，常常是啊，为的是追求一个更大的安全感，一个更大的保护。我们再找一个盾牌，我们再找一个保护，一个可以让我们啊，可以高枕无忧的倚靠。那诗篇84篇的作者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世上生活，要老老实实的凡事都顺服神，没有这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试探，会遇到难处，在面对一些现实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到底是乖乖的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呢，还是呢通融自己去做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情，是行动绝对正直呢，还是有的时候呢这边弯一下那边弯一下，是宁可牺牲现实的利益坚定的住在神的同在当中呢，还是为了眼前的好处允许自己住进恶人的帐篷里。我在读电脑硕士的时候，曾经面对过一个很大的挣扎。那时候修一科 computer graphics， 那我期中考的时候初心没考好，所以需要靠期末考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可以补回来。谁知道到了期末的时候老师生病，所以老师最后决定把本来考试的时间用来补课，他就把期末考改成是荣誉制度的，要大家自己在家里考。但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每个人呢读完书之后呢必须把书全部收起来，而且你必须量时间，2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就一定要停笔。老师才这样宣布，我就看到班上很多同学，尤其是老中，彼此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这些老中平常呢很多都最爱作业抄来抄去的啊，他们啊就是会心的微笑啊。但是我一听到这个宣布呢，我就心里忧愁， 因为我知道很可能会在一个不公平的情形之下来考试。但是我祷告之后，我还是用很坚定的心好好复习我所学的，做最好的准备。然后呢，到了时间，到那是一个周末，就把这个课本收起来，开始考，开始量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在那几个大题里面有几题是又难又复杂，这 computer graphics 牵涉到很多数学复杂的运算，特别其中第二大题最大最难，我忙了半天才发现，哎呀，解错了，我赶快去把其他的几题都解出来，后来再回头解，才开始解出一点点眉目了，时间到了。当时我心中非常的挣扎，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大题没解出来，我多半不可能拿 A。我很痛苦的把这个本子合起来，没有再动笔。但是那是一个周末，那个周末很难熬，特别是那个问题真的是很有挑战性，我也很有兴趣，所以在那边继续想，就把那个题目整个都解出来了。但是心中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很想再打开卷子去改一改。但是我心中一直有另外一个声音不断地提醒我，你要专一的信靠神，不要为了一个 A 就把主给卖了。所以最后我那份考卷就没有再打开，就交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知道成绩出来了，我就到学校去看成绩。当然看之前还是祷告啊，希望有个神迹啊。老师把成绩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我一看，没有神迹，没有奇迹，我真的就只拿了一个 B。那我虽然很难过，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祷告之后做的一个选择，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就在我正要离去的时候，那位 computer graphic 老师在走廊的另外一端，他要走回他的办公室，他远远的看到我，他就叫我，哎 Tony 你不要走。然后他就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把这个题目出完给我们之后，他自己也做做看，他发现题目太多太难太复杂，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在两小时之内做完。他就跟我说 I know how hard it is and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那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他必须照着大家交上来的考卷打成绩，但他心里清楚知道我做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他这一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关怀带给我很大的安慰跟喜乐，也很感谢神，我后来在找工作的时候，他非常乐意的替我写了推荐信。我在想我拿到那份工作很可能跟他的推荐信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有在想，如果他后来并没有对我讲那段话，也没有帮我写推荐信，我也并没有找到工作，我是不是会后悔当初考试没做个 B？ 当然我一点都不敢夸口，但是我想我会很诚实的说我无怨无悔，起码我真的是会希望我每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记得清楚，都会不计代价的选择信靠神。为什么那时候我会选择不作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挣扎的关键并不是在于这件事是对是错是善是恶，那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好争的。关键是在于那时候我心中知道，那个关键是我人生的依靠究竟是什么。我依靠的是别人眼睛看得到表面的好成绩，还是我依靠的真的是神？我是不是相信最蒙福的人生是信靠神的人生？最好的选择是永远以最单纯最专一的心来信靠神。虽然我和每个人一样都会怕要付的代价，也常常会感到自己信心不足，但是我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就凭着信心选择信靠顺服神。那这些年来我也深深体会到灵命的成长 从来不是在于人的嘴巴多么会说的天花乱坠，也不在于做什么事情让别人欣赏你啊，佩服你的不得了，而是在一件件生活的小事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的愿意信靠顺服神。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在灵命的成长当中也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单纯的相信，然后像诗篇84篇12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我们接下来要擘饼啊，纪念主，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跟擘饼有关的经文啊，我们同声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我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每一次的擘饼，其实是主耶稣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对他的恩典有所回应。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主耶稣的期望是他为我们牺牲舍命，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特别是选择信靠顺服他。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每次的擘饼也是主在对我们的邀请，愿意你凭着信心往前跨一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做生命的主。那照着圣经的吩咐，我们在擘饼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自我省察，也来向神说话。我们有一段时间个人安静向神祷告。